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学习的课程是为人父母。在上一课我们谈到，我们需要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内心状态。圣经说，心灵是生命的中枢，人的生命状况是他内心的反应。在箴言书的四章，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人的外在行为是内心的流露，以及了解人心的窗户。这个认识对于养育儿女至关重要，它告诉我们，行为并非根本问题，而内心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孩子的行为会使父母分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孩子的行为提醒你，他在哪些方面需要纠正，因此行为很容易就成为你关注的焦点。你纠正了孩子的不恰当行为，然后继续做你的事情，问题就解决了，对吧？但愿如此。然而孩子有更多更深层次的需要，他的不良行为并非空穴来风，他的言行反映了他的内心。如果你真的要帮助他，你必须关注引发他行为的内心态度。当然，你必须要求孩子有良好的行为，而且神的律法也是这样要求的。我们只是说，不要满足于纠正行为而不解决孩子的内心的问题，而且这也适用于我们解决自己内心的问题。我相信在过去的几课当中，如果我们用这些为人父母的原则来查验自己的内心，就会看到自己的罪。你的顺服是怎样的？当你感到沮丧或者生气的时候，你会撅嘴离开吗？你有一颗爱挑剔的心还是贪婪的心？你不愿离弃的罪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是不满足的心吗？学习这门课程恰好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越是认真对待自己的罪，我们就越有能力帮助孩子面对罪。今天在第五讲，我们一起学习在沟通当中的引导。我们为什么要沟通呢？首先，第一个理由，我们在沟通当中彰显神的形象，因为神是一位沟通者，向人启示自己，特别是用话语来启示自己是神的本性。圣经是神对我们说的话，了解与被了解，述说、表达、传递信息，这些都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沟通为什么重要呢？简单说，这是一个提醒，我们并非只是像狼群一样生活在一起，我们可以的话要竭力帮助孩子顺服，建立社会秩序，我们是有灵的活人。神把另一群有灵的活人交给我们管理，让我们养育并且教导他们，这就很自然地带出第二个理由。什么呢？就是我们为何要沟通？因为神命令我们向孩子传讲真理。圣经关于为人父母职责最好的描述之一，就是《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经文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神命令父母向儿女传讲他的真理。如果你停下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极其严肃而重大的命令。我们看一下士师记第二章。这时的以色列人已经占领了应许之地，并亲眼目睹耶和华的应许以惊人的方式得到应验。然而却发生了什么呢？在士师记的第二章十到十二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他们既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他为以色列所做的事，紧接着的下一代怎么会不知道神做了什么，却转而背弃他呢？显然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作为父母，我们有责任向孩子传讲真理。我们是神用来向下一代传讲真理的主要渠道。我们为什么要沟通？这是神赋予我们的任务，让孩子可以认识他们的创造主，并且明白他在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以及他在今生正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沟通呢？这就是理由。那么我们要沟通什么呢？在生活当中，孩子有很多东西需要向我们学习，我们必须在一切事情上给予孩子实用的指导，小到牙齿卫生，大到与异性的约会，好让他们能够在世界上正常的生活。其中很多东西会给他们带来益处，但却不能带来永生。我们需要训练孩子以圣经的眼光来思考问题。然而比用圣经的眼光来看问题更重要的是，我真正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停下来自我反省一下，作为父母，你正在为了什么而努力？你确切的目标是什么？作为基督徒父母，你必须为孩子设定一个至高的目标，也就是效法基督，逐渐变成基督的样式。我想要孩子得着基督。圣灵和圣经是基督徒长大成熟的必要条件。我们不能传授圣灵，但可以传授圣经。圣经对基督徒的成熟必不可少。作为父母，我们的任务是将圣经传授给孩子，并与他们一起运用圣经。诗篇119篇105节，圣经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必须给孩子教导圣经以及关乎神的真理。圣经使人知罪并分别善恶，圣经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并训练我们忠实的效法他。神在基督里是福音，我们想要孩子得着神，所以我们传讲他的道。上节课学习的内容是，我们不要只教导外在行为而忽视孩子的内心。那联系今天所学的，我们知道，如果仅仅把一些基督徒的行为交给孩子，教他们只是像基督徒那样行事为人，这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带有欺骗性，甚至是致命的。我们给孩子教导圣经，祈求神的话语充满他们的心灵，并相信神的道拥有更新孩子生命的能力。我们不想制造法利赛人，也就是一些只知道该扮演什么角色或者该说什么话的小大人，而他们的个人却与神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我们怎么沟通呢？亲爱的朋友，你是立法者，你是警察还是监狱长？这三个角色分别对应下面三个不同的内容，就是规则、纠正和管教。但是孩子需要的不只是这些，他们还需要勉励、 责备、祷告等等。我们经常把养育儿女简化为三个方面：规则、纠正和惩罚，从而将为人父母的角色减少到三个，就是立法者、警察和监狱长。立法者就是给孩子设立规则，警察就是孩子违反规则的时候发出警告，监狱长呢，就是强制执行违规的判决。毋庸置疑，每个家庭都需要规则，需要纠正，也需要惩罚。在这里，我想从其他方面谈谈，我们在牧养孩子中极少用到的沟通和沟通的方式。因为除了规则，除了纠正和管教之外，我们还使用勉励、责备、恳切、劝告、引导、警戒和祷告等等。帖撒罗尼迦前书5:14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我们从这节经文中学习到，在不同场合中，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有多少次，当我的孩子只是需要我倾听的时候，我却搬出长篇大论来说教？有多少次，当我的孩子需要勉励或者引导的时候，我却责备他们做功课偷懒？所以，我们先看责备。责备就是指责不良行为，有时候要让孩子知道你对他的言语感到不悦、震惊和沮丧。也许他们在外面学了什么不好的话，不适合在公共场合或其他任何地方使用的话语。在我的家里，孩子们朝妈妈尖叫或者不尊重妈妈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冒犯行为，我非常明确地要求他不允许那样对待我的妻子。所以这就是责备，指责不良行为。恳切劝告呢，这是迫切而热烈的沟通方式，包括不断的要求、力劝，甚至是祈求。这是父母最迫切的请求，他们了解孩子，又了解神的道，还了解当时的情况，愿意情真意切地恳求孩子，请他以智慧和信心行事。我们需要谨慎使用这种沟通方式，它不适用于打翻牛奶这种小事情。箴言书23:26说道，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当你看见孩子走偏的时候，或者受色情和淫乱的危险引诱的时候，或者内心冷漠的时候，你要恳切地劝告。那么引导或者教导呢？作为父母，神主要通过你使儿女从完全无知变得认识世界和神的智慧。作为父母，我们经常在养育儿女的时候采取出现问题才去解决的态度，花大量时间来纠正和惩罚孩子，而大有益处的做法是引导孩子。当孩子在某方面表现不佳的时候，我们父母应该首先问，我有没有在这方面教导过他什么？如果说我们要慎用恳切劝告，那么就要日常生活中常常引导或教导儿女。圣经中有多处经文提到引导或教导儿女的观点，其中诗篇78说，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孩子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那祷告呢？尽管祷告是和神沟通，而不是和孩子沟通，但它却是父母和儿女之间沟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孩子在祷告什么，如何祷告，如同敞开的一扇窗，使我们能透视他们的灵魂。同样的，当孩子看到父母情辞迫切地向圣洁的神恳切呼求的时候，也能看到父母的心意。我听过很多人的故事，讲到他们因为看到父母常常祷告而受到极大的影响。亲爱的朋友，我们虽然不是伟人，但我们有能力爱神，能够向他恳切祷告，也能够在孩子面前活出祷告的生活。 我们和孩子一起祷告，可以教导他们，父母是活在权柄之下的人，神是我们需要时的帮助，我们过着有信心的生活等等。俗话说，如果你的工具箱里只有锤子，那么每个问题看起来都像钉子。作为父母，我们需要充分发挥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沟通工具，不要只是做立法者，只是做警察，只是做监狱长，而要成为教练、勉励者、挑战者、带领者、老师和祷告的同伴。关于如何沟通，还有一点要补充，你要思考什么时候需要广播式教导，什么时候需要和孩子对话。有时候我们需要对孩子进行教导、恳切劝说或者警告，那么基本上孩子要做的就是聆听。但也有些时候呢，我们需要与孩子交谈、提问题，并了解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当孩子需要我和他们谈话，了解他们反抗的原因时，我却想随从自己罪恶的本性去给他们说教。我鼓励大家思考一下，你在养育儿女上有什么倾向性。我们需要有分辨力，才能决定什么时候要唱独台戏，什么时候要进行对话。因此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那么我们在什么时候沟通呢？大家还记得前面提过的生命记6:4-9的经文吗？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似乎是说要随时随地地传讲神和他的命令。你不仅要教导圣经，也要谈论圣经，并将圣经运用于各种场合、各种环境，无论何时何地。有趣的一点是，记在手上为记号似乎是一个比喻，要让圣经掌管我们所有的行为，戴在额上为经文似乎是在暗示圣经应当支配我们的思想。总而言之，生命记6的经文是说，我们应当随时利用每个机会告诉孩子，圣经是我们人生的主宰。为人父母是一种巨大的信心之举，这种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沟通方式是撒种，我们需要等待才会看到长出什么来。我们凭着信心等候、祷告和相信。回想一下在教会中听过的许多受洗见证，我们会发现不少人这样说过：我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但在上大学、上高中或者什么时候背离了父母的教导，然而神却怜悯我，使我回转。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坚持不懈地与孩子沟通，不要放弃。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良友.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在上一讲呢，就是第四课当中，我们谈到了透过孩子的行为去看到他的内心。那今天在第五讲，我们刚好就来探讨陶塑子女心。那怎么陶塑呢？怎么去塑造呢？就是透过沟通。
对，
所以沟通非常的重要。
嗯，
他也告诉我们沟通的理由是什么。那关键问题是我们要沟通什么。
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也要注意自己的
语言跟表情，发现啊，有些家长啊，在跟孩子沟通一件比较严肃的事情的时候，他可以面带微笑哦。其实是有这种情况的，就是讲的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但是他笑着跟他孩子说，然后呢，表情不够严肃，所以孩子听了以后呢，他当没听见，没有效果啊。其实
哦，就是你的意思，在跟孩子沟通时候，那个肢体语言也要配合着。
对，
对你既然是讲一件严肃的事，你的表情也应该是严肃的，是吗？
我觉得孩子可能很多时候未必听得懂，但是透过你的表情能够知道你是很严肃，大概
是小小孩啊，是吧？
对，
明白。那我们怎么沟通呢？他这里其实提到了，这些是很重要的。比方说我们立法，我们执行，我们甚至惩戒，有这个角色。但是他今天强调的是其他的，比方说勉励、责备、劝告、引导，还包括祷告。
对，
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沟通的方式。
嗯，听了这一课呢，就好好的去反思了一下我当年在陪伴女儿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就是这个课程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立法者、警察、监狱长。
但是
我常常在做的是、这个、
但是却缺乏后面的，
对，缺乏勉励啊，特别是义气的祷告。我信主的时候孩子都已经上初中了，
哦，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我能够把他带到教会，但是呢自己也不太懂，不太懂的情况下更加不知道怎么样用圣经的原则去教养孩子，所以我真的是失去了很多的就是那个大好的机会跟孩子在一起。
嗯，
定规则啊，警告他啊，执行他犯错误的时候那个惩戒呀、等等，只做了这些事情。
对，
当然那个所谓的勉励也会有，可是就像我们上一堂课所提到的，把神介入这个管教当中，这个教养当中，我是很少很少做的。
刚刚唐曼所讲的就是做监狱长啊，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做的，因为他感觉也很有效果啊，你一哭啊或者是打呀、或者怎么样，他马上就不哭了，就是很有效果。这也是我们很多父母经常会做的一件事情嘛。那在这里的就提醒我们要更多的劝诫呀、勉励啊、扶持啊，这些它里面讲的有两种沟通的方式嘛。第一种就是广播式的，
就是我一个人说
啊、
你听就可以了。
对，我发现很多父母都是这样，而且呢他会带着一种比较高的姿态啊，就是说我是你的老妈呀、我讲的你一定要听啊，会以这样的一个高度跟孩子说话了。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对话式的沟通嘛，就是了解孩子真正的想法是什么，进一步的跟他聊天，了解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嘛。然后呢我自己呢就是可能会比较多的鼓励或者是提醒我自己吧，可以用更多的对话式的沟通吧。因为很多时候孩子有些行为啊，其实他有自己的想法的，你不跟他沟通的了解的话，可能就不太了解他。然后在沟通的时候其实要鼓励他表达，我现在也是在练习这个，虽然孩子很小嘛，就是从小鼓励他学会表达自己的一些感受啊、真实的一些想法呀，因为只有他说出来你才能够去了解他。有一些他说出来真实想法他可能会触怒你，让你听得很恼火的一些事情，但是我是觉得要学习的是先控制一下自己的一些怒气吧，然后不要马上就批评责备他，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下次可能就不敢跟你说了。
是
要鼓励他去表达去说出来。
对，喜乐刚才讲的这个广播式的这种沟通其实就是说教了。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孩子小的时候还是大的时候，说教是很容易的，而且父母也最喜欢去采取说教。但是依我这个过来人的经验，我觉得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家长的说教。那个时候你说什么，特别是一听你开始说教，孩子心马上就关闭了，
就不想。
所以对， 我的现在的一个体会啊，就是无论这个孩子他多么大了，就像是现在我的孩子已经成年了，
嗯，
尽管如此，我也在练习怎么去操练自己，学会跟他去沟通。最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停止说教。
嗯嗯，停止说教。
对，每次当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要求我自己更多的去聆听孩子，比如说了解他在做什么，他喜欢什么，他对什么事情有兴趣，然后我就去听他。基本上就是我现在很少再像以前那样的直接把我的观点看法输出给他，
嗯，
除非在我们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当我在听完他的一些沟通表达，我自己觉得我是不能够接受的，
嗯，
那我会很婉转地告诉他我的想法。但是在我告诉他我的想法之前，我也会很肯定他说，你有这样的独立思考非常棒，
嗯，
对。
不过我的想法是什么什么，
嗯，
我也觉得就是孩子的年龄不同，阶段不同，我们可能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跟他沟通，
没错，
来帮助他去塑造自己的心。他这里面也提到，比方说恳切劝告，如果一个孩子把牛奶打翻了或者犯一个小错，这件事情不至于你要用恳切劝告，尤其是针对那些他已经很大了，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你的束缚了，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的跟你离开。即便如此，他很多时候犯错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恳切劝告的事情。
嗯，对，
不同阶段不同年龄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但是最终我们是希望透过各种各样方式的沟通去帮助孩子去塑造自己的心。
对，孩子在小的时候，他这个中间提到的一个不断要求，我觉得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
任何一个好的习惯，或者说纠正他任何一个不好的习惯，都需要不断的要求。
嗯，
我们不能够说，哎，我要求他一两遍，这个孩子还不改，算了，我放弃了。千万不行，不能有这样的想法。他不改，我就一定要不断的要求，直到他改的那一天为止。
嗯，
坚持很重要。有时候坚持一段时间，哎，算了算了。又没有坚持，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坚持，就是反反复复的。
好，那就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在什么时候沟通呢？
还是我之前说的，我觉得作为家长一定是在自己能够心平气和没有怒气的情况下，这个沟通才会有效。
嗯，
你在怒气的时候，其实人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的说出一些很糟糕的话来，那个时候沟通很糟糕。
嗯
嗯，
对。
唐曼所说的是一个场景，就是我们要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沟通。讲义里面也给我们有一个指引，就是你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教育的机会，不要放弃任何一个跟孩子沟通的机会。
嗯
嗯，按照圣经所说的，就是随时随地的去引导你的孩子，哪怕一个再小的机会都不要错过。
是。
好，那今天谈论的是沟通，我盼望这样的信息也可以帮助到我们，知道如何去跟自己的孩子有效的沟通，去塑造孩子的心。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